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四十集。
天宝十一在冬天，杨国忠入相基本上已成定局。
时逢南诏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境的剑南道，
蜀地百姓要求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回去镇守，我趁机奏请皇帝派他去。杨国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盲，知道此去凶多吉少，就哭哭啼啼地去跟皇帝辞行，说这是我要陷害他。杨贵妃也一再帮他求情，老迈昏庸的皇帝李隆基安慰他说，你先去走一趟，把军事防御部署一下，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，你一回来我就任命你为宰相。当宫中的耳目把天子的这句昏话说给我听时，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。我苦笑，除了苦笑我还能做什么？冬天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，我的病势也一天比一天沉重。巫医说只要跟皇帝见上一面，我的病就会好。我无声地笑了，与其说这是医治我沉疴的药方，还不如说这是在暗示我该是跟皇上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了。皇帝决定来看望我，可左右之人拼命劝阻说不吉利，皇帝只好命人把我抬到庭中，然后亲自登上将圣阁，拿起一方红手帕远远地向我挥舞。那一刻我的眼睛湿了，我看见皇帝一直在用力地挥手，仿佛是在表示感谢，感谢我在这十九年中代替他兢兢业业地操持这个庞大的帝国。那方寒风中纷飞的红手帕是皇帝对我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奖赏，我坦然地领纳了这份奖赏，当之无愧的，别无所求的领纳了他。没过几天，杨国忠就回来了，他在翘首以盼的剑南百姓的眼前晃上一晃，然后就回来了。他来见我，跪在床前向我行礼，我忽然流下眼泪，对他说，林甫将要死了，您必定做宰相，身后的事情只好麻烦您了。杨国忠双手乱舞，一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。我看见他满脸是汗，表情尴尬，我知道那是冷汗，我知道直到这一刻他还在怀疑我装病，他怀疑我在欺骗他，试探他，陷害他，他甚至以为连我的眼泪也是假的。可他错了，虽然这一生我很少讲真话，可我从来不说没有必要的假话。在丛林中行走一生，说谎话绝对是一种必须，可它绝不能成为一种习惯。总有那么一些时刻，人必须讲真话，比如现在我对杨国忠说的话，在我身后这个庞大的帝国将托付到他手上，万千黎民百姓的命运将决定在他手上，所以我希望他能以和我一样的务实态度去当这个宰相。在我身后我儿孙的荣华富贵也必将交到他的手上，所以我希望他着眼于大局，不要公报私仇，不要把我们的政争化成私怨倾泻在我的家人身上。所以我对他讲了真话，我也在他面前落下了这一生中含有的真实的眼泪。他能理解这一切吗？这是天宝十一载的11月24日，深冬的冷风猛烈地拍打着寝室的窗帘，我嗅到了越来越浓的腐烂气息。也许到这里导读就该画上句号了。你们还记得那四个关键词吗？隐忍，洞察人性，无影手，攻守相宜。我像每一个濒死的老人一样不能免俗，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一大堆，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听，也不知道你们听懂了多少。不管这么多了，我现在累了，有一场睡眠在黑夜的深处等我，在世界的另一头等我， 我要去赴约。那将是一场真正的睡眠，一场美妙而安详的长眠。我一想起这个就会笑，然后我笑着闭上了眼睛。你们以为我的故事完了吗？不，没完。我死后，皇帝以隆重的礼节将我入殓，让我睡在一口宽敞舒适的贵重棺椁中，还在我嘴里放了一颗璀璨的珍珠，身旁放着御赐的金鱼带、紫衣等物。在大堂，这代表着无上的恩宠，巨大的哀荣。所有人都认为我可以好好安息了，可杨国忠不这么认为。第二年正月，我还未及下葬，厄运就降临了。当上宰相的杨国忠派人游说安禄山，再度指控我和阿布斯共谋反叛。安禄山让阿布斯的降卒到朝廷作证，我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轩经不起他们的软硬兼施，也被迫做假证出卖了我。老迈的皇帝在这么多来势汹汹的指控中发了昏，颁下一道诏书：2月11日，我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被削，子孙中有官职的全部罢免，流放岭南和贵州等地，所有财产全部充公。如果仅仅到此为止，我的灵魂也不至于陷入一场凄怆无尽的漂泊。他们还剖开了我的棺椁，夺去了我口中的珍珠和身旁的金鱼、紫衣，把我塞进了一口庶民的小棺中，随随便便埋在了长安郊外的乱葬岗上。到死我也得不到一场真正的睡眠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如果灵魂可以思考，我将用无尽的岁月来思考这个问题，不管能不能得到答案。
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